约书亚第十章第十二节，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沙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月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好，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低头再有点简单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继续对我们说话，我们都在你面前像玛利亚一样，让你的话能够深入我们的心内，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我们到现在为止，可以说只是整个属灵征战的序幕，因为如果神应许他们，凡他们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们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他们不只进迦南，而且要得着迦南，那么最后呢，要享受迦南。所以如果迦南是预表基督测不得的丰富，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经过征战，然后呢，我们能够享受神所给我们的产业。所以这里面的教训属灵意义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那么前面的耶利哥和爱城的征战战役不过是个序幕，那从现在开始才正式进到整个征战的核心。那么从这里面我们就能够学到一些非常重要属灵的功课。不过在这场战争开始以前，就是基遍战役以前，有一段插曲。那这段插曲大家都是清楚的，就是呢刚才我们所说的，就在靠近爱城不远的地方，那就是基遍就是利未王国他们整个所在的地方，他们是以基遍做首都。那么然后呢还有几个城，四个城，一共是基非拉，还有比路，还有基列亚林。我们知道这四个城啊，尤其是比路，这个比路呢，实在说来是大概是基遍还要再往北一点。那么这个比路呢，刚好是在分水岭上。我顺便跟弟兄姊妹再提一下，我们说过，这个如果是中央山脉的话，那么大家都知道啊，所谓分水岭的意思就是说，水是往这边分或者往这边流，你永远走在干地上，所以这个自然就是古道。所以大家都知道说，等到亚伯拉罕进到这个迦南以后，他当然就到了示剑。那么从示剑开始，如果他要往南走，怎么走呢？他一定就走在分水岭上，像伯特利就在分水岭上，还有我刚才讲那个比路就在分水岭上。那基遍呢又稍微在下面一点点，那么还有爱呢稍微就在下面一点点，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这是整个的山脉。那么往这边看就是地中海，往这边看就是沙漠，就是约旦列谷。那么好了，所以这个大概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形。那么我们说过，耶路撒冷呢也是在分水岭上，大概来说也是在分水岭上。还有呢，就是我刚才说比路也是分水岭。那从比路到耶路撒冷大概是十英里，那个走路是一天的路程。所以有传说，那么约瑟跟玛利亚是在那个地方才发现主耶稣不见，因为普通到现在为止都是这样。如果古时候他们走路往北走，第一站一定是比路，因为都是沿着那个，我们刚才讲过了嘛，那个都是沿着这个分水岭走的。所以大概呢，这个就是比路所在的地方。所以比路呢可以说是离开耶路撒冷不过是一天的路程。那么想想看，如果现在呢敌人能够占有，如果说约书亚和基遍做朋友，那么一面来讲是互不侵犯，从此以后有任何问题，你知道说基遍呢，这个约书亚呢当然就会保护他们。但是我们晓得，刚才我说的比路呢离开爱城不远，如果没有记错大概不到四英里。所以等到你看见爱城啊，这个上面的烽火往上起的时候，比方整个城烧掉，那实在说来，这个在什么地方，在比路看得一清二楚。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得到，如果他们对待耶利哥是如此，对待爱则是如此，我们说过这是神审判的时候，所以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就是个判决，意思就是说他们终于现在受审判的时候来了。他们400年来他们不肯悔改，他们继续放任他们自己，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那弟兄姊妹，现在他们没有想到说神的审判的时候果然来了，而且很清楚的，不光是耶利哥的信息很清楚，现在爱城的信息也是很清楚。所以你能想象到，越是越靠近爱城，你的心越容易消化的。那现在你要决定说，要么就是我们不惜一战，而且每一战都是生死战，明白吗？所以如果一个战争到了生死关头，那这个就不一样，这个打得非常惨烈，一定是非常惨烈的。那一种就是我还放你一条生路，所以你还有可能。但如果现在名声出去了，这是很明显是耶和华的刀，很明显是神审判的时候，不管到哪里，你看见神的说话一定做到的。那这个时候你看见你是圣人，你一点不必怕，你从来没有犯过罪，你一点不必怕，你讨神的喜悦，你不必怕。但是问题就是你自己知道得罪神，你自己知道得罪神有多得罪，你自己知道今天你是往灭亡的路来走。所以弟兄姊妹，在这种心情底下，那唯一逃生的路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想办法和他求和。根据圣经里面的话，在这种情形底下，你看见神让以色列人进去就是做审判的事嘛，就是神要借着他们把那个毒瘤拿走的嘛。所以现在你看见没有一个细胞，没有一个癌细胞可以放过的。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这是定局的话，那么现在很清楚的，他明明知道我们都是癌细胞，没有问题的。所以明明知道说只要他们一把这几个城拿下，基本上拿下来我们就没有命了，所以他们只好假装作是远方的人，很远很远的地方来。所以呢，他们就编了一段的故事。那么实在说了，有一部分也是真的，他们的确如果是从后山，就是黑门山的后山过来，那的确是很远很远。而且你看他们非常的技巧，明白吗？他所讲的事情都是过去的事，没有讲最近的事，明白？他没有讲说你们怎么过，怎么耶利哥的故事没有讲，爱城的故事也没有讲，只是讲说哦，你们还没有过约旦河以前，你看神怎么对待两个王，还有等等，这个他们是讲的。所以你看他们是很有智慧的，是希望说呢，能够想办法为着求生的缘故，最后能把对方唬住了，然后和对方签约，一签约他们上当，那就好，起码他们就可以不死。那不死呢，好死不如赖活着。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你做什么叫我们做什么都可以，只要让我们活着什么都可以做。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后来你看见他们就成为神殿中做服役的人，这就是他们在死里求生，他们知道说我们没有可能了，现在我们只要能活着就可以了。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呢，你知道他们就来求和了，就希望能。那么因为他们实在表演得非常的精彩，我想好莱坞呢应该常常用这种题材才对。你看这个的确把约书亚都骗了，你看见吗？约书亚是作者，所以约书亚描写的时候，你看看约书亚一个非常像约书亚这么机敏的人，你看见都被他瞒住了。那他来的时候他说，我们出来的时候要往你们这里来的日子，从家里带出来这饼还是热的，看那现在都干了，长了霉了。那这啤酒袋呢，我们盛酒的时候还是新的，看呢现在已经破裂，我们这衣服和鞋因为道路甚远也都穿旧了。以色列人受了他们这些礼物没有求问耶和华，因为你知道这个太像太真了，连祷告都不需要，明白吗？许多时候如果你怀疑你会祷告，你会求问，太不可思议了。所以弟兄姊妹，最后你看见他们就上当了，结果就和他们签约，简单来说就是什么，从此以后你要保护我们了，我们呢愿意和好，我们愿意怎样怎样。但是没有想到过3天以后，他们发现这是他们的邻居啊，他们刚好他们的近邻，然后才发现说原来他们就离开那么不远呢。那么然后我们才发现说，哦，原来呢他们4座城是一组成一个小王国，那么这个首都呢是基遍，那么还有它是个大城，那么大城你知道它一定是个坚固城，是没有疑问的。那么大家想想看，那么大概呢你可以知道说这座城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它是个枢纽嘛， 如果这个城沦陷，就做敌人来说是沦陷的话，那么当然就把他们的生命线就切断了嘛，你明白吗？因为只要即便一百的中间，那么你知道南方联盟跟北方联盟就不能联合起来了。那当初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是要联合起来的，海边的还有山上的，因为觉得这次他们是同样一个敌人，一定要把他们赶回到赶回到约旦河那边去，所以这是他们要做的。那么现在呢，等到这件事发生以后，那当然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就很难过了，约书亚他们都觉得上当了嘛。不过最后呢，他们觉得他们不能毁约，因为他们是的的确他们当时呢，他们这个讲和的时候，他们的确起了誓的。那既然是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那就不可以轻易废掉这个诺言，所以虽然吃亏了，他们吞下去了。不过当然了，很多埋怨的话就临到这个首领的身上。不过最后能安慰他们，就是说好了，从此以后他们在做殿中呢，这个劈柴挑水的人。但是弟兄姊妹，这件事情为什么就发生在可以说大战的前夕？因为我们知道说，到底能不能把整个迦南拿下来，就在乎两次的战役，一个是基遍的战役，一个是米伦的战役，一个是南方的联盟，一个是北方的联盟。如果能在很快的迅速的闪电的能把这两个联盟的主力，如果把它一下子把它歼灭，把它剪除的话，你就知道说现在就有希望征服整个全地。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所以一开始一切都是非常闪电式的。但是为什么好像在零开始的，在特别发生以前发生这些事情？当然他们很难过，你看这不是上当吗？不是上了畸变当了。但是这是你从以色列人角度这边看，如果从整个大局来看，如果从整个的部署来看的话，不错，以色列人是吃亏了，这些人是上了畸变人的当。但是你知道吗？因为他们起了誓，所以他们不肯毁约，所以不毁约当然吃亏，因为的的确确你看对方是不义的。但是在这个情形底下，如果你也肯接受下来的话，你慢慢就会看见说很稀奇，许多事情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我们绝对不会把一个旗子，绝对不会把即便这么重要的这个四个城摆在什么呢？摆在南方联盟跟北方联盟的中央，是不可能的。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姊妹，等到我们从主面前接过，从神的手里接过来，许多时候我们吃亏了，我们承认我们上当了，我们真是觉得很窝囊。但是谁叫你和人立了约呢？你只要在神面前奉主的名，你只要因着主的名有关系的，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就是吃亏了，你还得要遵守那个约。但是感谢主，如果我们真的顺服了，你等一等，你要看见神在环境上他能做奇妙的事。我相信等到以色列人他们回过头来，等到约书亚写这一段圣经，他才知道才明白过来神做了何等的事。许多时候我们很委屈，许多时候我们会说为什么这件事临到我，明白吗？如果今天神给我们1000万美金，你都不会说为什么是我。但如果一件很不愉快的事临到你，一定问说为什么是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在征战的前夕，这件事情就临到了以色列人身上，当然叫他们觉得很窝囊，当然他们叫他们觉得很沮丧。但是呢，如果他们真的伏在神的脚下，他们知道说神一定有解释的，虽然今天我不明白，但有一天我会明白的。许多时候当时我不明白，回过头就很清楚了。那个时候我们说为什么我们碰见这个艰难呢？如果你回过头去看的话，感谢主，幸好那次你碰到那个艰难，你就躲去了另外一个艰难。那个你是碰到一个小的艰难，叫你躲去一个更大的艰难。但是我们就是耿耿于怀，我们觉得为什么那一次主不让我经过那个小的艰难。所以同样的，我们知道说在这里以色列人他们都学了，这只是属灵征战一部分的功课，明白吗？在爱城这件事情上，你看见对付罪是很重要的功课。在这件事情上，你肯不肯接受十字架的功课？什么叫做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背起他的十字架？十字架只有一个，就是基督的十字架。所以什么时候圣灵替我们解释，就好像圣灵给艾盖恩夫人解释一样， 那这个佣人是我替你定做的，你有十足理由可以把他赶走，你只要赶他走，你就没有十字架背了。但是不要忘记，是我替你定做的。那么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接受；你不愿意，你可以不要。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盖恩夫人就从主的手里听着圣灵的解释，就接过基督的十字架，就变成他的十字架。所以他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他没有想到，你看见吗？这件事情是神做的。但是如果你肯学这个功课，你虽然不知道结果，起头他根本不知道，他觉得这个佣人一定要欺负他一辈子，明白吗？但你又不能够吃掉他。但是慢慢慢慢你看见说，到底他有眼睛，到底他知道说你是与主同在的，所以慢慢慢慢他就改变了。所以不光是盖恩夫人的佣人改变了，她的婆婆也改变，她的丈夫也改变了。所以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你肯不肯顺服，你肯不肯学美好的功课。所以很清楚的，在打爱城的胜仗以前要对付罪，在这次总体战以前，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如果我们经历十字架的救赎，我们当然会经历十字架的交通。如果主为我们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现在把十字架交通给我们，那你肯不肯背起十字架？钉十字架，他吃最大的亏。但是主怎么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表面上是属灵的征战，但是一定附带一个属灵的功课。这个功课呢，我们一定要学的。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南方的战役，或者说是畸变的战役。那这个战争是怎么打的呢？因为有五个王联合起来，所以这叫我们叫它南方的联盟。这个南方联盟，我们叫每一个城都是一个王，对不对？比方说这个有耶路撒冷王，然后有拉吉王，有伊基伦王，有五个王，每一个王都是单独立的，就像希腊当时的城邦一样。不过呢，他们中间呢有联盟，到了必要的时候他们可以联合起来。所以你看南方联盟的盟主是谁呢？就是耶路撒冷的王。这个耶路撒冷叫什么名字呢？叫做亚多尼喜德。那大家还记不记得耶路撒冷还有一个王叫做麦基喜德？这里是喜德，那里也是喜德，不过那里讲麦基喜德，这里讲的亚多尼喜德。这个其实原文的意思都是一样，不过两个人差了好大一段时间。所以有人就怀疑啊，这个亚多尼喜德也好，麦基喜德也好，也许不是名字，是个头衔，就像法老是个头衔一样。因为在原文呢，都是公义的王，公义的王。所以不管怎么样，现在你就知道说，现在有一个亚摩利王做代表，总代表，南方的代表，所以呢，就是耶路撒冷的王做代表。那么还有一个北方的联盟，北方的联盟呢，就是以夏所来做这个来为首的。那么夏所是什么地方呢？夏所大概是在加利利海北边不远的一座城，但这一座城呢，比耶路撒冷大大有名。耶路撒冷还默默无闻的时候，全世界已经知道有夏所。那为什么呢？因为有一条大道，沿海大道，从埃及一直到巴比伦，那条路呢，一定经过夏所的。所以如果大家读巴比伦的文献，或者读埃及的文献，你也许读不到耶路撒冷，但你起码可以读到夏所。所以等一等，你就看见了以色列人所碰到的敌人都不是普通的敌人。等一等，你看，一点都不普通，一点都不普通。那好了，我们等到北方的时候，我们再看北方的联盟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但是不管怎么样，北方的联盟呢是好几个国家连在一起的，你可以看见不止五个。但那个盟主很明显就是最大的城，那就是夏所的城。这个王叫什么？叫耶宾，也像什么？也像亚多尼喜德一样。这个应该是一个封号 title 头衔，不是名字。因为你读到四世纪也有个耶宾王嘛，不是两，就证明说这个大概是他们的封号。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你就知道说北方呢很明显是联合在一起的。那么大家想想看呢，很清楚的，必要的时候呢，如果他们全体起来动员的话，这个北方联盟跟南方联盟当然是一气呵成的，没有疑问的。而且他们多半都住在山上，在山上的是亚摩利人，但还有呢，在北方还有住在海边的，海边他们通通联合在一起。 所以不要忘记啊，现在以色列人所对付的局面是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他们本来是最少在西岸就分作31个国家，像一片散沙一样，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把它凝聚在一起的，明白吗？所以现在呢很清楚，你只要在事件把约柜一摆，那么好了，这是宣示性的，象征性的，很清楚的。虽然他们后来我们知道是约柜又回到基甲，那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宣示性的，但是呢问题在这里，今天如果要对付敌人的话，你一定要把它分化了才能够征服， divide and conquer 嘛，对不对？那你怎么 divide and conquer 呢？不要忘记，你可以把约柜放在基利心山，放在以巴伦，这个是没有做的。但是就是军事来说的话，你总要找这个军事的实体吧，政治的实体吧。那很明显的，即便是个大臣，很明显那个四个人成为一个小联邦，很清楚的。那么你就知道说，在即便的指挥底下，但是现在他们为了自保，他们为着要求生存，所以他们宁可求和啊，求和以后，那么自自然然弟兄姊妹他们就和，他就等于是立约了。所以他们遇到任何的问题，你看见吗？现在以色列人有义务要来救他们了。但是我再说，以色列人如果苦读的话，你既然骗了我，到了紧要关口的时候，我可以不守约的，我可以刚好趁机会，我就可以毁掉约的。但是你看约书亚没有这样做，明白吗？所以在这里很清楚，事后你看见圣灵一定会对约书亚解释说，你不错，你是受骗了，没有错，你受了很多很多的委屈。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因着约书亚和基遍讲和的缘故，现在基遍做了他们的奴隶，所以无形之中呢，就等于说以色列人就在山上，就摆了一个很重要的阵地，而这所在的地方刚好是把以色列人分成两半。所以当你读到这个内文的时候，你就晓得说，他说他怎么样，他去求救，他到时候呢，你知道耶路撒冷王约好大家一起打的时候，他们特别提到，那这他特别提到什么意思呢？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因为基遍背叛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和我们的弟兄就隔绝了。他的弟兄指着北方的弟兄来说的。所以现在如果我们懂得那个地势，我们就很清楚。那么即便投降了以后，即便呢诈欺了约书亚以后，反而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棋。那因为这个缘故，那当然你晓得这些南方的联盟呢，他们就出来，当然很清楚的，他们就要出来做征讨的工作。所以当然呢，然后现在呢，这个耶路撒冷就去号召几个地方的人。一个是拉吉，一个是以基伦。你们现在好不好看第二章的地图？这个地图翻过来第二章。这个第二章的时候，你们注意一下，特别注意到耶路撒冷。这个就是耶路撒冷的王，这是他们的盟主，很清楚的。明白吗？那么耶路撒冷南边就是沿着那个分水岭一直往南走，会走到西伯伦。所以西伯伦王也是一个在南边。好了，然后呢就往你知道从耶路撒冷到西伯伦是在分水岭上。那么现在呢，你看见有三个王呢不在分水岭上。是在哪里呢？是在这个中央山脉往地中海那个方向走。那么大家想想看呢，这个如果是分水岭的话，这个是中央山，那这是耶路撒冷，这是西伯伦。好吧，那么好了，那你就看见说这一边呢，这边是地中海。地中海旁边当然就是沿海平原了。但是沿海平原呢，到这个山分水岭还有一段路，这一段路叫做山脚的丘陵地，这个希伯来文叫示费拉 Shephela， 这个 Shephela 很重要，弟兄姊妹，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从耶路撒冷，从伯利恒，如果你要往海边去的话，一定要经过示费拉，这个非常重要，一定会经过示费拉。但是呢，当你经过示非拉着，你怎么走到海边的呢？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伯利恒吧，讲到这个大卫。那大卫在哪？大卫当然就在耶路撒冷南边一点点，就是伯利恒那个地方，也是在分水岭上，明白吗？那么大卫如果是好牧人的话，你知道好牧人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不可能任凭羊吃他爱吃的，做他爱做的，不能。 为什么呢？因为羊有个特性，羊的特性就是说，如果你把这片草坪给他，那么他今天在这里吃，明天在这里，后天也在这里吃，他不会改的。这就是羊非常执着的地方，固执的地方。所以你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所以一个好牧人呢，不能这样做，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他吃在那里，他拉也在那里，他排泄也在那里。所以没有多久以后呢，你看见那个草坪那块草地就完全被污染了，人家一看你就知道说，哦，这个是不是好牧人。所以好牧人为着他自己名的缘故，他要怎么做呢？他一定要叫羊走异路，意思就是说要从一块草坪走到另外一个草坪，再走到另外一个草坪，走到另外一个草坪，人家就说，哦，这是好牧人。所以明白吗？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一躺就躺一辈子，这一躺我们再也不起来，你看看多么好啊，一切都不需要，一切都是恩典，这不是青草地吗？这不躺在可安歇的水边吗？我们就不走了，不行的。你看见吗？到了时候，如果是好牧人的话，他为他自己名的缘故，因为他是好牧人，他是大牧人，所以他要叫为他名的缘故，叫我们走异路。走异路就开始走了，就开始，那当然你总是走到草多的地方，什么就多的地方。那么大家说，我刚才说过了，我已经说过了，如果伯利恒是在分水岭的话，他往东边看，我就根本是沙漠，那一点都没有错，而且是白垩的沙漠，根本没有多少草的。但是西边就不一样了，西边因为靠近地中海啊，海风吹过来，所以你能想象它那个山脚的丘陵地是一片翠绿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清楚，非常非常翠绿的。所以因着非常翠绿而且很稀奇，稀奇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它不像在高山上面的是个硬石灰岩，它是软石灰岩。软石灰岩你就知道这个路走起来就比较好走了，慢慢慢慢羊呢就容易往下面走。所以等到要下到海边，下到沿海平原以前，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东东是什么呢？就通通是这个士费拉，就是三角丘陵地的地方。所以如果你要到海边去，一定要沿着河谷走下去。所以呢，你知道说大卫他就沿着一条河谷，那个河谷叫什么？叫以拉谷。所以他当然的，你看见他一牧养羊的时候，他自然就把羊就带到了山谷里面去，所以多半是往海边走的，然后呢在外面过夜。所以到了诗篇第八篇，他才能说我看见你指头所看见的月亮星宿，所以可见他在外面过夜的。那么读到十九章的时候，你就知道太阳出洞房，太阳在欢然走路，哎，讲了日出的情形。所以证明说你看见吗？一定在那一带看见他在那里牧养他的羊。那么到了29章，看见听见耶和华的声音，打雷的声音，那天冬天的时候，你看见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他一定就把他的羊就带到了丘陵地。那么尤其为什么呢？尤其是你想想看，如果这个石头那个丘陵地那个地方如果是软石灰岩，有什么好处呢？软石灰岩呢就是很多的洞，明白，很多里面很自然，很多很自然的洞，因为这个石灰你水一滴啊，很自然很多洞就形成了。那么不要忘记啊，这个天气好的时候没有问题啊，如果刮风下雨的时候，耶和华打鱼，像冬天的时候，那么你带着羊往什么地方去呢？所以你知道大卫啊，他在平常天气好的时候他的眼睛就很厉害了，他一面牧羊，他就想现在是夏天，现在是艳阳天，他想的是刮风下雨，想到耶和华的声音，想到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要做的作王。所以他是好牧人，你看你，因为神是做他的好牧人，他都学会了。所以就是因为在那一带，所以你看见吗？他就找到了亚杜兰洞。他没有洗头脚，亚杜兰洞是为着羊来预备的，万一刮风下雨的话他可以躲在里面。他没有想到他那时候所学的功课，他为羊所预备的，结果有一天为他自己预备的。那到一个时候呢，你看见那个谁呀、啊、大扫罗找也找不到他。我们这一次啊，为着要带弟兄姊妹去，所以我们先要试走一趟，我们先要探探路，我们什么这个司机也找好了，向导也找好了，然后卫星GPS 定位都定好了，这下我们一定要到那个地方去。结果我们花了2个钟头到3个钟头，找也找不到，找也找不到。但是很稀奇，我们倒是看到了这个诗篇23篇那个场景，那个是非常美丽的场景。最后呢，那个向导就放弃，这个导游这个司机就放弃，他叹一口气说，他说这个，他说大卫啊躲得太好了，他太聪明了。 你看他们怎么躲，扫罗找不到，我们也找不到，现在找不到。那想想看，我们的定位系统都已经定好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吗？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他做好牧人，很自然，你看就在什么，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以拉谷很重要。以拉谷那个场景是什么呢？以拉谷的场景就是诗篇二十三篇的场景，就是亚杜兰洞的场景。那么还有问题在这里，等到后来大卫跟哥利亚不是对峙起来，在什么地方对峙的呢？很有意思。你知道说这个整个以拉谷啊，有东端有西端，对不对？那东端是伯利恒，西端是加特。这东端伯利恒是谁？伯利恒就是大卫。加特是谁？加特就是哥利亚。哥利亚从加特来的。然后他们在哪里相遇呢？在中间的地方。那在那里相遇，那么相遇的他们对峙的地方离开这个伯利恒是十英里，离开加特是九英里，是大概这样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的，如今天很多故事都发生在哪？都发生在谷里面，谷里面，很清，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些呢？因为在这个五个这个王国里面，五个王国里面有三个是在示非拉里面，示非拉。所以你如果仔细再看这张地图哈，你再往下看，好。你看这张地图，最北边有一个谷叫做亚亚伦谷，大家看到了吗 ？Valley of Ajalon， 那在上伯伦、下伯伦那个叫亚亚伦谷，你看到吗？那个山谷。所以现在你才知道以拉谷呢，以拉谷是靠近什么？是靠近亚西加那个地方。刚才我们所讲的，所以以拉谷北边不是叫做索列谷吗？索列谷是谁呢？就是参孙的谷，你记得吗？所有参孙的故事多半都是发生在索列谷上，那么甚至于在田间神不向他妈妈显现吗？也都在那个谷上，那是索列谷。那么索列谷再往北走呢，就是亚亚伦谷。所以很清楚的，明白吗？那么今天如果从耶路撒冷，如果从耶路撒冷往北西北一点点，就是亚亚伦谷。亚亚伦谷可以一直走到哪里？可以一直走到约帕，走一直走到就是约拿逃避的地方，那可以走到那里。那么然后呢，在南边一点，那么这个就是索列谷了。索列谷是第二道谷。那第三道谷呢？第三道谷就是以拉谷。以拉谷，以拉谷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靠近亚西加那个地方。那那个时候你看见有一个王叫做耶莫王，你看见耶莫王，耶莫就大概就在以拉谷北那个附近一点点的地方，所以这是其中的一个王。那么还有拉基王，拉基王就更南边了，拉基王更南边了。还有呢，这伊基伦王，伊基伦。所以现在你看呢，总共来说一共有五条谷，很重要的，一直都可以往海边去的，明白吗？那么这个最北边的是亚亚伦谷，然后月亮要停在亚亚伦，记得吗？这个要记得。然后让下面讲索列谷呢，就是参孙的故事；以拉谷呢，就是大卫的故事。然后呢，在下面这个谷是没有名字的，我们姑且把它叫做，你知道后来他们不是追杀到马基大洞去吗？那姑且呢，我们叫它马基大谷，好吧？因为在那里的确现在有好一千个多个洞，那么非常可能，你知道那个五个王就躲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姑且叫它亚基大谷。那下面的谷是什么？是拉基谷，拉基谷，拉基谷算是五个谷最南边的了。那么大家知道拉基谷发生一件事情啊，你记不记得拉基谷再往西边走就是加沙了吗？你记不记得那个谁呀、这个参孙不是犯罪吗？他半夜犯罪，犯了以后呢，结果听说有人要抓你了，他也不需要祷告，也不需要悔改，他就把那个整个的什么门啊都拆了，就放在肩膀上，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一直走到哪里啊？走到希伯伦。那怎么走的西伯伦？就是沿着这个拉基谷走的，明白吗？一直从海边一直走走走。我告诉弟兄姊妹，我们上一次的确带着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走过这一趟。我们从一个谷到另外一个谷，你走过一次你就知道，这个现在你读圣经很简单，但你真的走一走你试试看。那现在我们还坐车子啊，还迷路。但如果你不坐车子，你真的走走试试看，我可以挑战年轻人，你们可以这样跑跑看，完全照着圣经里面再跑一跑看。你就知道一点都不简单呢，所以现在很清楚的，最南边的拉基是很重要的城啊，所以拉基沦陷以后，你知道今天你要看拉基那个有一些古迹到哪里去看？到英国去看，因为在英国就可以告诉你说拉基那个地方他们拿下来以后那个那些古迹很有意思的。那么现在你去拉基还有得看的，起码你可以看到土垒啊，你可以看到那个亚述王啊，他不是攻打这个地方吗？明白吗？攻打这个地方，那么后来你叫西加一看呢，他把拉基拿下，他就是完了。 因为什么呢？因为整个这南边呢，除了耶路撒冷之外，第二个大城就是拉吉了。那么拉吉很重要，为什么？他专门挡埃及人的。埃及人如果要来侵略的话，一定先打拉吉的。所以你知道说亚述王啊，很快的就把拉吉就拿下来了。拿不下来，因为很坚固，所以就筑了个土垒。那么请记得，现在多少年以后，2700年以后，我们现在还能看得见那个土垒。今天你可以站在那个土丘上面，你还可以爬上去的，还是那个土垒。那么很清楚。那么至于里面有什么东西文物啊，那只好到大英博物馆你才能看得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表面上很简单，我给大家一张地图，大家看懂了就明白了。但是现在你要知道说，这个不管是耶莫、拉吉、伊吉伦这三个城是什么呢？通通是什么？通通是在这个以拉，在这个在示费拉，就是在山脚的丘陵地。那么每次你想到，你就起码你也许你别的想不出来，你最少想到以拉谷，然后南边一点是亚基大国，再南边的是拉基国。那么以拉谷北边是索列谷，参孙的故事，再北边就是亚亚伦谷，那就约拿的故事。所以你大概这样想呢，我想大家应该就有印象了，你就知道大概是怎么一回事。虽然你没有去过，但你可以想象大概是怎么样一回事。好，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到底这个以色列人是从哪条路上来的？我们应该从地图里面，根据这个爱城的战役，我们大半可以猜到是哪两个城，哪两个谷。那么现在考古学家果然证明一点都没有错的，那这个是很清楚的，神的话是没有错的。那么我们说过，那个第一场的爱城的战役，实在说来呢是练习战。实在说来呢，在这里以色列人就学会了，因为他从来没有经过这种情形嘛。所以当你要对付基变以前，当你要对付这个南方联盟以前，那么现在你起码要学会一些技巧，学会一些技术，学会一些艺术。那么这样的话呢，也许就可以帮助，就可以知道这个仗是怎么打的。那么现在呢，首先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你如果看第二张地图，耶路撒冷呢去号召这四个王，所以很明显他们的军队从耶莫，从这个拉吉，从伊基伦，从南边的希伯伦，当然慢慢就往哪里集合呢？就往耶路撒冷集合。那么基变呢，只在它北边，大概我们看见比北边一点点，大概就有6英里的地方。所以你看它整个的大军呢，当然就怎么样，就往北走，很清楚的，对不对？那么很稀奇啊，他们打了败仗以后，那么按道理来讲呢，应该往南走才对，是不是？
对啊。
如果现在呢，我打了耶路撒冷，我打到即便在北边打嘛，好，你去打，打了败仗以后，你很自然回头走嘛，所以应该回头就走。但是很稀奇，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不是回头走，他呢也不是往北走，他呢结果往西北走。当然，往西北走的目的是有目的，就是他要回家嘛。对不对？因为你起码往西北走了，你可以绕回到耶莫，绕回到亚西加、拉吉，绕到希伯伦，然后最后再到家，到耶路撒冷。这个路当然是远得很，远得很，明白吗？所以现在你知道说，现在呢，耶路撒冷去号召这些军队，说是好，我们去打基变。那么终于呢，把他们号召来了。号召来了以后呢，按道理来讲，应该是回头走才对，没有回头走。所以这个里面一定有原因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再说这几个城，拉吉是个有名的坚固城。那你知道说你怎么知道它是坚固城？你每次到英国，到大不列颠博物馆，你只要去到博物馆去看，你就知道那里面的文物告诉你说拉吉是一座城，是个连这个什么，连亚述都要用土垒把它攻下来的，你看见吗？而且把拉吉拿下来了以后，那个马上那个西西家就慌起来了。所以我们如果根据历史，你就知道这些城你是不能打，尤其你刚刚进来，你要保存你的实力，你不可能随便就围一个城，你就围五个城，你根本围不下来的，根本不可能围下来，明白吗？所以不要讲什么，后来你去读圣经很清楚的，拉吉是拿下来，希伯伦拿下来，这个耶莫拿下来，这个以基伦都拿下来。但是很稀奇啊，你去读圣经，圣经没有说把耶路撒冷拿下来，没有。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呢，约书亚知道说那个耶路撒冷有多坚固。 那当然到了四世纪，圣经告诉我们是犹大支派曾经把耶路撒冷拿下来过，而且烧过，这有的。但是很明显后来又恢复原状，怎么知道呢？因为一直到大卫的时候才把这个城拿下来。而大卫拿下来的时候，你知道敌人怎么做呢？他说我不需要用正规军队来对付你大卫，我只要把瞎子跟瘸子摆在城门口城门上摆个阵就可以，连我正规军都不需要。那真是把大卫气死了，那真是大卫气坏了，明白？所以圣经说大卫恨这个瘸子跟瞎子，为什么？他其实恨他们不怎么样都不肯让他们进去。但是很稀奇啊，大卫一点不用强的，大卫不是像罗马军队一样用那个锤啊一定把城门敲进去，没有的。大卫到底是个牧羊人，他知道在一个大的磐石里面底下一定有秘密的水道系统，他清楚的很，他知道这是他从做牧羊人开始他就懂了。所以最后大卫是怎么进去的？从里面进去的。所以比大卫更大的主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的主在没有得救以前他用雷轰用各种办法来要我们悔改，我们就是不肯悔改。但是有一天圣灵感动我们，转回转回吧，何必死亡呢？结果没有想到我主从里面进来，从里面把我们打开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得救的故事。所以耶路撒冷当然有它的道理，你看见那个时候不可能拿下来的，所以约书亚根本没有去包围它，如果这五个包围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一件事很稀奇，神做了一件事情，神就让耶路撒冷的国王呼叫这五个城出来，如果这所有的军兵都在他们的城墙里面呢，个个都是勇士，你知道个个都不是以色列人的敌手，不可能的。但是稀奇在哪里呢？现在呢，你看见这些蛇都从洞里面出来了，五个洞都能出来了。所以呢，最后五个洞，五个是从洞里跑出来。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如果跑出来又让他回去，他的洞就没有意思了，对不对？如果你来救即便结果救了半天，诶，结果他们回家了，那你还是没有用的，根本没有用的。因为问题不是即便的问题，问题你要在一夜之间一天之内闪电的就把敌人的主力完全把他瘫痪了，明白吗？这个是最重要的，明白？这是非常非常，这是为什么以色列人能够得住这个产业，原因在这个地方。如果凭着外面条件没有条件呢、啊？我们普通以为说，哦，以色列的敌人这样，那我们搞不，我们因为平常观念里面迦南人一定是不好的，但是不要忘记迦南人是很换意思什么呢？意思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是他们很多地方比以色列人强啊。以色列人呢是在山地里跑来跑去，好像山地同胞一样。你明白吗？那真的文明的人在海边呢？所以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这个非利士人的时候，以色列这个境里面找不到一块铁匠，你明白吗？铁都没有，铁匠都在谁的手里？都在非利士手里。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圣经，我们不明白历史，我们不知道说他们的坚固城到底有多坚固。所以一直等到考古学家慢慢才发现说，哦，他们真是厉害，根本以色列不是他们的对手。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你要把这个城拿下来，那根本是不可能，根本是像天方夜谭一样嘛，明白吗？所以你要以色列人去围这五座的城，那弟兄姊妹，你等着吧，你等着，不知道什么时候约书亚其实那是年纪已经蛮大的了。你不知道能够等多少年，你如果二十几岁你可以多等几年。现在你连那个谁，连他的同伴加勒都已经85岁了。你想想看。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时间不多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打这场仗不是你随便打的，不是你随便就可以打，你不可以随便用鸡蛋去碰石头的，不要白白无谓的牺牲的。所以没有想到呢，神就是借着耶路撒冷王做什么呢？就把这个五个蛇从洞里面通通引出来了，明白吗？那现在要紧，约书亚要做一件事情，在这个五条蛇没有回去以前，要把他们主力全部瘫痪，这个才有行。如果不瘫痪的话，那根本就不要想拿下来，没有可能拿下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感谢神，什么事？幸好是因为欺骗的事，幸好约书亚上当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敌人就起了意念，敌人所起的意念，弟兄姊妹，是约书亚不明白的。弟兄姊妹没有想到，结果以耶路撒冷王之尊做了盟主，结果就把五个王就通通召聚在一起，然后呢他们就集合起来，要往哪里走呢？要往北边走，要去攻打这个基遍。那基遍在哪里？基遍可以说就在 就在北边大概6英里的地方。那么现在大家注意哈，这个有一个英文叫 Beeroth， 另外一个叫比路，这个比路那个才是对的，中文那个才是对，英文就是不对的啊，因为这个那个才是对的。因为比路呢，我刚才讲过了，比路是基遍北边那座城，而且它是在什么，在分水岭上很高的，它离开爱城很近很近的。所以现在我们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基遍这个五个联盟啊，它往西北走，当然他们要回家没有错，但是为什么不往南走，为什么不往北走？所以这个时候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有一件事非常可能的，如果你懂，你从爱城战役你学会了教训，得着教训的话，那么很清楚的，那第一我们知道，首先约书亚绝对不会去围一个城，不会的。还有呢，现在问题在这里，约书亚老早想到了，如果这个五国联军他整个大军往耶路往基遍走的话，所以想想看，如果不是约书亚把后段切断的话，他们当然回头走的嘛。所以虽然圣经没有讲，但是你看圣经所说他们往上河伦、上伯河伦跟下伯河伦走的时候，往西北走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他的后边一定被他切断了。那后边如果被他切断，他又不是往正往北走，往西南走，往这不是往北走，所以证明什么？证明非常可能什么事会发生呢？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很可能呢，现在约书亚用同样的一个战略，什么战略呢？就是说他让少数的弗吉的军队，这种雅各谷，如果从雅各谷上来的话，就到了爱，然后到爱呢，就到了，就因为爱就在前面一点点，那就是什么，就在什么地方，因为爱已经在分水岭上了嘛，那再往北走一点就是比路嘛，很清楚的。所以因为那个时候都是什么，都是谁的地盘了，都是已经是基遍地盘了，所以没有问题的，这条路是最安全的。所以如果呢你派伏兵往北走，如果真的到了比路，那比路当然也是他们的对象，也是他们对象，所以很自然的呢，就把敌人的军队就往北边走，明白吗？他往北边走，往北边走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这个约书亚就从耶路撒冷这边过来了，明白吗？所以现在你翻过来这边照片，翻过来这个地图，你翻过来这个地图，你就知道说，我们不是讲过那个雅各谷，就是到爱城、到伯特利，也是到比路那个地方吗？那个多半是伏兵走的，圣经没有讲啊，是我们猜想的。那么现在呢，你如果要把这个后路切断的话，那么你不能大拉拉从北边上来，你从北边上来不是把他们就赶回去了吗？所以一定怎么样呢，一定现在你要走一段这个伏兵3万伏兵走过的路，那还有一部分你要往耶路撒冷这边走，所以你有到现在还是有一条路的，很清楚，你可以坐车子到耶路撒冷，那条路刚刚好呢就在是耶路撒冷跟基遍的中间，所以现在你很清楚，如果有伏兵在前面把那个引去，他们不打包围战的，把他们引到那边北边去，然后呢现在约书亚他们在后边来，后边忽然来到他们中间，很自然把他们后路就切断了，那后路一切断以后，那么很自自然然，弟兄姊妹，你看见敌人一定什么，一定往上河伦跟下伯河伦那个地方走。所以现在你知道说上河伦、伯河伦、下伯河伦是一个决战点，是个很重要的点，那么那个点是这是个重要点，基遍也是个重要的点，那没有疑问的，还有雅亚伦也是重要的点。基遍为什么重要的，因为说日头啊在基遍停住，雅亚伦呢你在哪里，在就是月亮在那里要停住。所以呢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那么现在你就大概知道说大概是大概是这个样子的。那现在呢有一件事我们要弄清楚，到底这是什么时候发生这件事情，这个你可以算，大概可以算得出来，那么大概可以算得出来，第一呢很清楚，一定是在过逾越节以后，这是没有疑问，因为正月十号他们过了约旦河，然后呢我们知道大概就在基利心山，在事件过了第一个这个五旬节，所以是大概是初数节以后大概50天的样子，所以很明显这个大概应该在五旬节以后，那么到底应该是什么时候呢？所以现在你需要神的话来帮助你。那么讲到这个月亮跟太阳， 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现在有很多的说法，所以现在问题就是你要读圣经，你要看到底哪个是合乎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资讯。那么现在呢，我们讲说为什么约书亚要祷告说求太阳停住，求月亮停住，这是祷告的结果，而且圣经告诉我们神从来没有这样听祷告过的，这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那神迹的确是发生了，那么果然就像圣经所说的一样是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为什么月亮太阳好像在这个时候都听神的话，有一个目的就是说，因为不要忘记这是最关键是一个战役，因为这一次如果以色列人不能把这个五个联盟的主力把它消灭的话，那他永远没有可能得南边这块地。但神明明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的，那弟兄姊妹，神的话是怎么兑现的呢？所以等到讲到神的旨意，神亲自出击为他们征战。所以圣经明明说耶和华听人祷告没有像这日，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明白吗？圣经每次讲到为以色列征战，神迹一定发生的。你不要讲太阳月亮还有别的冰雹，这个通通是在都是神做的。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西西家遇到亚述军队的时候，你看跟看样子人就看样子已经不可能了。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现在已经到了镜像了，意思就是说整个的洪水已经把整个的犹大城通通淹没，只剩下耶路撒冷了。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觉得大势已去了，但怎么会想到第二天耶和华出去征战，结果18万人他们互相残杀，结果后来他们就回去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要记得，什么时候只要碰到神的旨意，只要神说的话要算话，你看见吗？在这个时候神自己出来征战，神是创造宇宙的神，神当然就可以调动所有的环境，但是有一件事，神不违背他自己，明白吗？神绝对不做一件违反自然律的事，让所有的神迹神都实行，你看见神动了他的指头，但是你看见整个神自然律并没有因着这缘改变。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一面来说，当你记得神和挪亚所立的约，神说他再也不用洪水来毁灭这个地了，很清楚的。那不光如此，而且日头月亮庄稼你看见吗？一天到晚是照常不息的，所以每天太阳一定时候起来，太阳一定时候下去。弟兄姊妹，这是神和你挪亚所立的约，但这不表示说神是他所创，这个所有都他创造的，但是他也是行神迹的神。当他动指头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件事情果然就发生了。但是因着我们觉得这个太戏剧化了，所以我们所有的精神都花在太阳月亮身上，我们就觉得整个事情等于太阳跟月亮。弟兄姊妹，我们忘记这个内容是什么，完全模糊焦点，明白吗？对神来讲没有难成的事，明白吗？神可以调动万事，神可以让船打破，他是船打破，然后约拿就到鱼肚子里面，神可以安排鱼浮，神也可以安排虫，神也可以安排东风，都在他的手里。所以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要记得一件事，神是独行其事的神，不要觉得稀奇。第二，如果太阳真的在太阳中停住，有什么困难？但他没有困难，但你要把神的话读清楚，你要不要让神的话去违背他自己的话，明白吗？既然神说我万物都造齐了，这个宇宙一定是个封闭的系统，是封闭的系统，你知道就是不受外界干涉，连神自己都不干涉，所以今天科学家才能做研究的工作。但这不表示说我们的主说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但他所做的工作什么的工作？不是创造的工作，他所做的工作是神迹的工作，是救赎的工作，所以这也是神的工作。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忘记了，你今年以色列人要进迦南，这场战役是决定性战役，不是关乎约书亚的，是关于整个约书亚，是关乎整个以色列人的，关乎神的旨意的，关乎神到底他的支票对不兑现，明白吗？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个以后，你就不会本末倒置，你就不会把重要当作次要，次要当作重要的。所以等到我们把这些讲完了以后，再回过头来看，我们可以讨论这件事情。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模糊焦点，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几件事情把它弄清。第一，到底那是什么时候发生这件事情，明白吗？你如果根据这一段圣经知道它的来龙去脉， 然后如果真的知道清清楚楚以后，然后我们就能够把这，所以一定要把这本圣，要把神的话要读得清清楚楚才可以。好了，我们现在大概猜一下，如果根据月亮和太阳，大概那是什么时候？有好几个可能，我现在先说一个可能。有的人认为说，这个约书亚打这个仗不容易，对不对？又叫追敌人不容易，所以看见太阳要下山了，所以呢，神就说好了，那么太阳在哪里停住呢？在基遍停住，月亮呢也在哪里停住？那么弟兄姊妹，如果真的是太阳下山的话，那么大家知道啊，这个亚亚伦在西边的。那么你知道月亮，看月亮，你看到月亮，也看见太阳，因为现在太阳西落西下了嘛。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形，你叫太阳停住，意思就是太阳不要再下去了，就停在那个地方，好了，你就不要再下去。那有没有这个可能？当然没有这个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月亮是在亚亚伦，没有错。那么现在呢，太阳你又说它要下山了，因为太阳要下山了，所以呢现在这个神就叫它停住。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说太阳在东边，月亮要在东边，那个时候你根本看不见月亮，所以不可能的。所以另外有人说还有个可能怎么样呢？就是说现在你看见说这个太阳呢是在哪里？是在基遍上来，刚刚上来，然后呢你看见亚亚伦呢，这个月亮刚刚要下去。好，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不是每天都有这种情形的。那么你去算，那天文学家可以帮你算，你若到店到去查也可以，你可以自己可以查的。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形，你真的看到这种情形的话，那要么就是10月30号以后，要么是2月份以前，明白吗？所以现在问题在这个地方，很明显以色列人他们正月十号就过了，这个约旦河，所以逾越节大概是3月21号的时候，大概是那个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已经过了，所以不可能，明白吗？那么还有呢，这些战争你看见吗？需要花很长时间，需要到十月底然后才打这场仗吗？这是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这个也不大可能。但是圣经本文告诉我们怎么回事的嘛。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13节，他的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所以有一个可能是什么呢？有一个可能就是说，那一天当约书亚讲这句话的祷告的时候，很明显太阳就在上面嘛。换一句话说，他的祷告就是在什么？就是在基遍祷告的嘛。那么但是同时他看见月亮在哪里？在亚亚伦嘛，在亚亚伦那个地方。好了，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天文物理的问题，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天文学的问题，所有天文学家都知道怎么去算的，是清楚的。但你，我不麻烦你们，因为太麻烦了。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英国一个最有名的一个天文学家，他很好的基督徒，他叫做 Edward， 最后一个叫 Maunder。所以呢他呢曾经就算过，就根据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算过，因为这不是很难计算嘛。第一，今天大家到网上去，你可以找到基遍的 GPS 定位，你一定可以找到它的。这是我们这一次去基遍，就是完全凭着 GPS 才去的，知道它在什么地方，所以那个定位你可以知道的。还有亚亚伦谷，那个亚亚伦那个地方大概 GPS 点也很清楚，不是很困难的。所以如果你把这两个点算好了以后，那么你能看见说太阳刚好在你上面，而且在月亮在亚亚伦那个位置，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大概就知道那天几号了。所以现在根据天文学计算的结果是7月21号或者是22号，很清楚的。那如果不相信，大家回去多学学物理，那然后还多学学天文物理，那么然后你就知道到底你什么时候什么样子，你这里面其实蛮大的学问的，还不是很简单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这次来以前呢，我就找一位弟兄，他读气象，刚刚大学一年气象。我说好了，我也不要你去算这些东西，你就告诉我说，现在你到去查，你到网上去查，你告诉我这个即便你位置他知道，我说你知道的，那你告诉我7月22号那一天，你可以上网去查，现在以现有的资料，不要去算， 太阳是不是在这上面。后来他告诉我，他一点都没有说就在那个上面，没有错的。那其他的可能对他来讲就太麻烦了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就知道根据圣经里面的计算，大概约书亚长日那一天不是7月21号，大概就是7月22号，就是那一天。那么如果是那一天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一天早晨太阳几点钟出来的。这个我到现在你们都可以做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尝试。你今天上网去的话，你大概可以知道7月22号耶路撒冷它到底太阳几点钟起来，太阳几点钟下去，知道月亮几点钟起来，月亮几点钟下去，这应该可以知道的，可以算出来的。所以这些现在都是有数据在那个，有很多表。比方说有的时候我们去，这次我们去以色列，我们就知道说啊，我们真的去这个畸变的话，那太阳应该几点钟下山才对。那也没有想到我们这次赶到畸变，真的太阳已经下山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一定要算得清清楚楚，因为这个都可以算得出来的嘛。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才晓得，原来如果根据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资料，如果没有错的话，我们领会没有错的话，那应该是7月21号或者2号。所以那天是早晨5点钟太阳就亮，晚上是7点钟太阳才下去的。而且晚上11月11点钟的时候月亮出来。所以你能想想看，这个以色列人他们7点钟到4点钟11点钟完全摸黑走那段路，很不容易走的，明白吗？但是现在呢，到了11点钟的时候太阳就月亮就出来了，然后到了5点钟的时候忽然间圣经说忽然间临到他们中间。所以你看见等到约书亚真的祷告，月亮太阳刚好在上面的时候，你看见吗？这个时候的的确确你看见你把敌人打败了。那这个但是问题在这里啊，你把敌人打败不是目的啊。现在你把敌人打败让他们逃掉不是目的，你不能让他逃走任何一个，这个才是重要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才有那个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他在一个什么样情形底下祷告。好，那如果中午在那祷告的话，以色列人打仗已经打了多少个钟头呢？不要忘记了，你看见吗？他从七点钟，假定天黑七点钟就开始行军的话，那么一共怎么样？一共是17个钟头。那十几个钟头，你可以把敌人打败，但你有没有力量去歼灭敌人？那不错，如果现在中午下午七点钟太阳才下山的话，那只有七个钟头，那七个钟头你有没有可能把敌人追到亚基大？有没有可能追到亚加大、亚西加？有没有可能把敌人完全歼灭？明白吗？所以现在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好不容易现在敌人是在旷野里面，明白吗？那么更重要在哪里呢？更重要，当他们往回头走，都是他们的地盘，你看见没有？回都是他们的地盘。先是到哪里？先是到耶莫，然后到什么地方？到拉吉，然后到西西伦，然后到希伯伦。那如果在他们回到洞以前，你能够追赶他们，你看见吗？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通通是你们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才明白了，那一天他们脚掌所踏之地，就是后来分产业的时候给犹大的那块地，很清楚，犹大支派那块地。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件事情，现在你可以打这场胜仗，这是不是胜仗？你满意不满意？你不满意。神的工作完成没有？没有完成。今天你说我累了，我已经17个钟头了，我的士兵也累了，我总算打了一场胜仗，下午可以休息了吧？我不能休息。因为如果我休息的话，我失去了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以后再也不会有了。所以当敌人回到他们洞以前，回到他们那里以前，那现在怎么样呢？很清楚，他约书亚在那里祷告。祷告，现在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站在神的旨意这一边，神当然听那个道，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什么事，神就要动指头，什么事都可以发生。目的是什么？弟兄姊妹，神行神迹不是行魔术给我们看，不是要表现，不是的。神行神迹乃是为着完成他的旨意，明白吗？就是彼得的岳母热病好了，不要忘记，热病退了不是光为了退了。很多人今天光为要神迹，神迹好了根本就把神完全忘记了。你好了，你要起来服侍主，这才是目的。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说，今天这个仗如果是约书亚打的，可以停了，够了， 你用17个钟头你还在打吗？不可能再打，你看下去根本不可能。所以既然办不到，我们保持实力好了，改天再战，这是可以的。但是问题不是，问题就是这是千载难，你怎么知道一辈子就不是这么一个机会呢？机会不会再来的，你下一再创造同样的机会是没有的。所以为着神的旨意，为着能够得着那块地，叫整个南方那块地最后能成为犹大的一地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全体他们要紧追不舍，一定要不让敌人回到他们洞里面去。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觉得七个钟头太少太少了。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就觉得为着侍奉主，为着爱主，你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看见神的旨意还没有完成，如果你看见神托付你的还没有完成，你不会随便走的。你知道今天许多人以为我到了80岁要走，我90岁要走，有的人觉得我30岁一定不会走。不是的，今天问题就是神托付你有多少。所以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是不会丧命的，因为如果神把话给你到耶路撒冷去宣告的话，在耶路撒冷外面你不可能丧命的，明白吗？所以基督徒今天他的寿数，他的年日，表面上来讲也许很多也许不多，但是很稀奇。这个时候你有没有一个祷告，像约书亚的祷告一样，你时间你看得出来已经不多了，你的贡献已经有限了。弟兄姊妹，你投降吗？你觉得我已经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吗？没有。如果你不甘心的话，你觉得神不能安息我就不能安息，神如果没有安息我怎么能退休呢？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的精神才对。所以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记得的，你我今天是不是为着神的旨意？如果是为着神的，这场战争是为着神的旨意打的，不要忘记他自己要为我们征战的。就说你自愿来讲只剩下七个钟头，就你自愿来讲没有多少时候了，因为这不可能办到的。但是弟兄稀奇得很，这个时候就需要神迹的时候，这个时候需要神动指头的时候。所以感谢主，就在这个时候约书亚有个祷告，因为他已经到了尽头了，明白吗？他不甘心，他知道我现在见好就收，但是不能见好就收，见好就收以后再也找不到这个机会了。所以弟兄姊妹要学那个玛利亚，他抓住机会把香膏打破，玉瓶打破，把香膏膏在主的身上。其他的妇女也要去高主，已经太晚，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连今天侍奉神，连今天跟随主，你要知道也许你今天所碰到的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所以你需要一个祷告，是要求约书亚长日的祷告。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为着神的旨意祷告，你看见神要出去为你征战，这是什么？这是约书亚长日的意义。许多人完全颠倒，把本末倒置了，把这个日子跟月亮跟弄得很大很大，在神没有难成事的地方，对神来讲根本没有难成的事，很没有问题。但是要紧是神的旨意一定要完成的。那么好，在这里圣经说祷告月头停留，月亮止住。那么这个字中文是说停住止住，但原文很简单的，原文是要安静 silent, be silent。 那 be silent 这个字怎么用呢？你要看圣经，旧约圣经怎么用这个字，对不对？所以讲到太阳的时候，讲到这个月亮的时候，当然我们叫停止，停止当然有两个可能，对不对？一个可能就停止运动，这是我们普通最常的想法，就停止运动，所以它就不动了，这是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呢，希伯来原文有这个意思，不要弄错，是停止发热。所以不要忘记，停止运动和停止发热两个都可以，都可以这样翻译。那在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两个都有例子，都可以用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翻作停止运动，你也可以翻作停止发热。那弟兄姊妹，到底两个是哪个对？我不知道你是觉得怎么两个都可以的，在我的感觉没有困难。到底是停止发热呢，还是停止运动？你知道神的话一定成就的，没有困难。你看见神的话一定是对的，明白吗？对，在我们来讲没有难成的事。 那么到底跟物理有什么关系，这个我们下午可以再谈，因为当你很疲倦的时候再跟你谈物理的事情，那么那是下午。但是现在呢，大家精神好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那个一件事是什么呢？一件事就是你不要弄错了主题。不管是停止运动或者停止发热，弟兄姊妹，这个祷告神都听了。所以如果你说因为这个缘故日子变长了，所以感谢主最后完成了，可以，可以的。还有呢，停止发热也可以，只要事情做完了就可以。实在说来，神所关心的是他的旨意成就过于整个的过程，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嘛。所以为什么我们花很多的功夫在整个的过程里面而忘记最后的目的呢？这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最后的目的非常简单，要么就是停止运动，要么停止发热。那么今天下午我们再仔细讨论到底停止运动呢还是停止发热。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圣经上下文，你要上下文，你要看呢、啊、上下文有一个翻译是绝对可能的，那就是当太阳还在，已经经过了17个钟头了，太阳在上面最热最热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还是希望太阳在停住不动呢，那就把他们烤不完，而且都把他们各个都烤焦呢，还是说你是希望说太阳能够停止发热？所以你看见那个祷告很快神就听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约书亚说神啊让太阳停止发热，你看没有多久，神从太西边的地中海就送来了，就起了变化了，你看见吗？结果天上云过来了，然后就起了冰雹了。那么你看见等到这个追敌人的时候，你看去追敌人的时候，他们大概还在下坡路，那敌人已经跑过山头那边了，结果你看那刚好是对准西边的嘛，那个刚好冰雹过来，你看见就把他们通通打死了，这个很明显是神迹，没有错。所以这个通通是神迹的一部分。所以这会不会是意思就是说现在停止发热，那么一停止发热以后，你很自然那天气就变了，然后冰雹就打下来了，那么这个缘故结果慢慢慢慢太阳还是下来的，不过是慢慢的下来，所以最后呢因为有足够凉爽的天气，那最后呢你看见他们终于完成了那任务。或者停止运动也可以的，不管怎么样，那么好，你姑且不去想到当时的情形，一切都是超然的，也可以。那么好了，那么最后你看见也是最后完成那个使命。但最要紧在这里，最要紧就是说现在呢当他们往前追的时候，你看见一面，你看见那个冰雹一直打到什么地方，打到亚西加，就打到以拉谷进驻的。所以大家想想看啊，等到你真的对敌人的时候，你看见吗？从哪里啊？从以亚亚伦谷，然后跨过索拉谷，再跨过加以拉谷，明白？到西底加吗？到西底加，然后到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到那个洞，那个洞叫马基大洞，马基大洞下面一个谷。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说起来是很简单的、啊，你走起来，你跑跑看看，这个不光是赛跑，这个不光我记得你中的田径赛跑不光是400公尺，是还有一个赛跑就是所谓有个栏山跨栏的，你记得吗？跨栏，然后这个100公尺，然后你一面走还一面跨栏，再跨一个栏，再跨一个栏。你看呢，这些人他们在赛跑的时候，稀奇不稀？这个敌人在前面跑，然后从一个山谷到另外一个山谷，到另外一个山谷，那你看看从一个山谷到另外一个山谷，不等于好像跨栏一样吗？那么现在你看见说这个前面敌人在跑，后面这个以色列人在追。但是我再说，你只要到了旷野，那就是以色列天下了。他们训练40年，你看他是最好的运动员，没有，你只要到旷野就是他们的天下。所以弟兄姊妹，也许这个敌人就气呼呼气喘喘的，但是很稀奇，最后你看他们就一直追追追追，终于最后怎么样，最后追到五个王，就到了下面的谷，就是拉吉，上面那个谷就是亚基大谷。那到了亚基大谷的时候呢，就把这个王啊就找到了。那找到，现在问题在这里，找到了应该完成任务了吗？现在应该就可以停了。约书亚说不可以停，你们赶快再往前追，意思就是说趁着敌人回到洞回到城里面以前，完全把他们歼灭，这样你才有办法对付那个主力嘛，才能够把主力完全消灭才可以。 所以呢，你看他们果然又往前，那再往前更不得了。现在要经过拉吉谷，然后后来又弯到西伯伦了什么？你看看这里面，这里是七个钟头能完成的工作吗？所以当然需要一个约书亚的长日才能完成呢。你不管是停止发热，不管是停止运动，你看见神就是给以色列人额外的时间，让他们怎么样能够完成他们的工作，能够完成他们的使命。所以感谢主。最后呢，他们就回到了马吉大。回到马吉大的时候，那么约书亚就告诉大家说，你们把军长来，你们把你们的脚就放在五个什么，放在五个王的头上，这代表夸胜，对不对？然后没有多久以后，圣经怎么说？太阳就日落，太阳就下山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约书亚的常日，明白吗？在敌人还没有回到洞以前，他们不知不觉地跑了那么远的路。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他们跑了多远的路？如果大家不服气，你们自己可以跑跑。如果大家服气的话，我告诉大家，他光从基遍就最少跑了30英里的路。不要忘记，这是大军在那跑30英里的路。那么30英里路到底有多大，到底有多长呢？弟兄姊妹，很稀奇。你说那一天如果太阳在上面不动的话，那你怎么知道那是一天呢？你平常知道一天，你说因为我有手表，你今天有手表，那个时候没有手表的。今天你有 iPhone 有 iPad 告诉你几点钟，那个时候没有的。那么那个时候如果要知道现在是几点钟，什么时候，你怎么知道？当然根据太阳的影子，根据日晷嘛，不是吗？日晷如果一个东西这个一个方尖塔也好，这个太阳照上去，哎，你知道影子移动，哦，你就知道说现在几点钟，对不对？你知道才知道一天呢。但如果太阳真的停在那个地方，你影子动不动呢？影子当然就不动啊。那所有问题就怎么样？那唯一他们计算时间是什么？是根据他们到底跑了多少，明白吗？所以在那个时候你没有办法计算他们的时间，你怎么知道是一天呢？现在你看约书亚他经过了跑了多远，你就知道说跑了多远呢。那么弟兄姊妹，跑了多远他不知道。那么等到什么时候？等到那一天完全是神迹做的。好了，等到后来他们回去，从马吉大慢慢再回到什么，回到什么地方，回到基遍的时候，他们才发现他们花了一天走那条路的。所以弟兄姊妹，清楚就不清楚。当他在那跑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怎么去算时间。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看见很明显的神是叫那天是延长了。所以等到他回去的时候，因为回去是正常的时间，已经不是是正常的光景了嘛。你一走是什么？刚好回去花了多少时间？花了一天的时间。回去花了一天的时间，你才晓得说，原来那天果然神叫太阳没有下来。怎么样没有下来我不知道，或者是太阳停止运动，或者太阳停止发热，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但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神的旨意终于完成了。弟兄姊妹，你眼看着太阳要下山了，你眼看着地上的日子不多了，你是不是就放弃了呢？不能，你不能甘心，神还要用你。你需要有个祷告，那个祷告就是约书亚的长日。结果稀奇不稀奇？也许你觉得只有七个钟头了，但你七个钟头所做的事就是别人一天所做的事，你就知道我们浪费了多少多少的时间。我们的主是没有罪的，所以你看见吗？他一个钟头是一个钟头，一分钟是一分钟。我们如果在那读圣经的话，你看一个钟头只有十分钟读圣经，五十分钟魂游向外，一会儿到了美国，一会儿到了欧洲，你看见吗？所以我们圣经读不好就这个道理啊。如果没有堕落的话，一个钟头就是一个钟头，明白吗？所以你看见说我们的时间是不多了，每一个人时间都不多。但是弟兄姊妹，你看得出来，如果今天需要一个祷告，那个祷告是什么？你那个七年剩下的七个钟头就好像24个钟头一样。这就是约书亚的长日，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就完成了。所以最后什么意思？很清楚，弟兄姊妹，约书亚用一天的时间就把南方的，就是本来最后要归给犹大支派那个地业全部拿到了。 然后呢，弟兄姊妹，你再去读圣经，然后慢慢慢慢的，因为主力消失了嘛，所以当然可以进到城里面，垃圾城里面，这个那个都很简单了，所以慢慢慢慢就收拾残局。那么根据圣经，他们用了7年的时间，怎么知道呢？因为加勒说，我已经85岁了，明白吗？他那个时候是40岁。那么然后以色列漂流了38年，所以可见他们在迦南说那个话一共几年了？一共7年了。所以你就知道说，今天要得着迦南美地是需要7年来做的。但是问题在这里，圣灵需要做一个主力的工作。你看一下子闪电式的南方就全部席卷了，南方的土地全部席卷了，那个就是约书亚的长日所做的事，明白吗？然后需要剩下7年的时间慢慢去收拾那些残局。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约书亚并没有告诉我每一个战役详细告诉我，他不需要，他只要把这两个主要的战役，一个北方一个南方，就整个就拿下来了，其他的是细节。约书亚不重在细节，约书亚给我们很重要，主要给我们很主要的启示，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今天你要得着这块地，凡你脚掌所踏的地方。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跑了那么一圈，所有他们跑过的，神说都是你的。你看神的话是绝对算话的。想想看，如果他们一个个去包围那个5个城，不知道包围到什么时候。所以你看见吗？一切都在耶和华军队元帅的率领底下，你就要顺服他，你就要把你的脚上鞋脱下来，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所以这就是约书亚的长。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继续对我们说话，我们把这一天也仰望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门。